茶余饭后聊体坛，轻松幽默听故事。各位朋友，欢迎您来到咱体院杂谈。话不多说，您里边请。
亲爱的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朝阳为您带来的本期的体院杂谈，体育足篮排新闻短评快。首先还是由朝阳带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上一周的国内国际体坛都有哪些新闻发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在上一周的国内足坛，2017第一届中国杯足球赛是落下帷幕。中国队在第三四名的决赛中是90分钟1-1与克罗地亚队握手言和。进球的队员分别是克罗地亚队是98后的小将伊瓦努克先开纪录。那么中场前呢，中国队呢是由替补上场的90后球员王敬斌头球是扳平比分。这样呢，在中国队是在90分钟比赛，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是1-1打平。那么按照规则是直接进入了点球决胜。在点球中呢，中国队是以4-3战胜了对手，那么总比分5-4，中国队是收获了首届中国杯比赛的季军，那么克罗地亚队是排名了第四。就在几乎无人看好的情况下，这个国足的三队是依然靠着一头一尾，也就是头指的是前锋替补上场的王敬斌，一尾呢指的就是守门员石孝天的出色发挥，是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在稍后的比赛中呢，智利队是1-0战胜了冰岛队，于是呢就获得了第一届中国杯比赛的冠军。足协高层巨变，张吉龙改任顾问，魏吉祥卸任副主席。第十届中国足球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健对中国足协执委会的成员调整情况进行了相关的说明。考虑到个别执委个人工作调整和身体状况，张吉龙将不再担任中国足协的副主席，将改任中国足协的顾问。已经退休的魏吉祥是将不再担任中国足协的副主席，前国足主帅高洪波将继续留任教练委员会执委。足协出新政，3+1被砍，登场仅限三外援，首发必须有 U23。 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就是中国足协召开的会议，商讨新赛季的外援注册和上场制度。那么最新出台的外援政策也不是3+1了，外援注册人数不发生改变，但是出场人数只有三名外援。简单来说，就是注册外援人数依然是五人，但不管你是不是亚外，只能出场三名外援。此外，针对 U23 球员的出场时间，足协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要求，每场比赛必须有两名23岁以下球员进入18人大名单，其中要求有一名23岁以下球员首发出场，另一名球员替补出场。就在同一个会上，与此同时，蔡振华表示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脱钩不脱离，表示地方要有自己的联赛。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表示，足协改革要保持脱钩不脱离，期待一两年后地方足协都有属于自己的超级联赛。针对以上的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的言论，中国的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周文渊表示，姚老板上任，足协也放权，别只是换个马甲。进入2017年，体育风口改革的春风是一次紧似一阵，令人目不暇接，也令人惊疑交加。1月5号，体育总局运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从事业单位的编制中注销，此举引来一阵欢呼，当作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中国足球的问题是，症结在于经济基础已经高度市场化了，但上层建筑依然高度行政化，二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在此背景下， 周文渊觉得对于许诺的职业联盟也不宜乐观，其实在形式上拉起这样一个机构很容易，甚至都不需要专门开会讨论，直接把中超理事会换个比如中超老板论坛的马甲就可以了，谈谈论论吃吃喝喝。那么多年来足协主席办公会议高高在上，理论上的最高决策机构中超理事会还理会过啥事儿？所以在周文渊看来，足协表态不派人进入职业联盟很好，却有点可疑，让周文渊等重拾信心还必须有更为实质的措施，比如注销中超执行局与中超公司，其职能和权力全部并入职业联盟，只有那样才会是所谓的真正的联盟的职业化，否则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好，在足球的国际方面，那西班牙的豪门俱乐部巴萨是官方宣布解雇俱乐部的高管，因为他说了对梅西不当的言论。那巴萨俱乐部的官方目前在网络上表示，解雇了球队的体育公关部门的主管格拉斯塔斯，原因是他在公共场合发表了关于球队的不当言论，人们纷纷怀疑是他在国王杯的比赛后发表了对梅西的一些个人看法。66岁的荷兰教头范加尔宣布退休，为家庭曾聚中超4500万欧。荷兰名帅范加尔是正式宣布退休，66岁的老帅发表声明说，他表示自己从今天起正式结束了教练生涯，他将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陪伴家人上。范加尔的执教生涯非常的辉煌，带领数队登上了冠军之巅，他执教的最后一支球队是曼联。范加尔去年遭到曼联的解雇后一直赋闲在家。范加尔还透露自己被曼联解雇后曾经收到一份天价的合同，但他拒绝了。据悉该合同来自于一家中超俱乐部，总合同价值4500万英镑。他说中东的球队是不会这么土豪的，但是中超可以做到。他说我本来可以去中国执教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拒绝，因为他的家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必须照顾家庭，接受现实。在西班牙的国王杯比赛中，皇马巴萨是双双取胜晋级八强，塞维利亚出局。在西班牙的国王杯比赛第五轮的比赛中，皇马客场是3-3战平了塞维利亚，总比分6-3晋级，因此银河战舰也取得了40场不败的记录，打破了巴萨保持的西班牙足坛的不败记录。在巴萨的一场比赛中呢，是 MSN 组合是各进一球，3-1击败了毕尔巴勒竞技，那么也以总比分4-3的优势打进了八强。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主要足球联赛的战报。在英超方面，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切尔西，第二位托特纳姆热刺，第三位利沃普，第四位阿森纳，第五位曼城，第六位曼联。那射手榜第一位呢，是来自切尔西的科斯塔14个球，第二位的阿森纳大腿智利人桑切斯，第三位呢是来自曼联的伊布拉希莫维奇。现在三位射手是同样进了14个球，但是呢由于这个迭戈科斯塔是之前一直在和切尔西队闹矛盾，已经两轮都没有首发上场了，那么自然是没有球入账。那最新的消息呢是科斯塔和切尔西已经逐步的缓解，已经开始恢复了训练，有望在本周的英超联赛中是重新披挂上阵。那么现在呢射手榜是竞争的非常的激烈，我们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队员进球。来自西甲方面，排在积分榜第一位的是皇家马德里，第二位塞维利亚，第三位 巴塞罗那第四位，马德里竞技第五位，皇家社会。在射手榜方面，巴塞罗那的苏亚雷斯和巴塞罗那的梅西都进了14个球，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因为梅西有两个就是点球，那么来自皇家马德里的 C 罗也是12个球的位置，排在了第三位。来自意甲方面，尤文图斯仍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罗马，第三那不勒斯，第四拉齐奥，第五 AC 米兰，第六国际米兰。在球员的进球榜上，来自国际米兰的伊卡尔迪是15个球高居第一，第二位是来自都灵的贝罗蒂，第三位是来自尤文图斯的小烟枪伊瓜因。那么哲科来自罗马，现在是落后了伊瓜因一个球，那么现在落到了第四位。在德甲方面，来自拜仁慕尼黑现在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莱比锡红牛，第三位柏林赫塔，第四位法兰克福，第五位霍芬海姆，第六位多特蒙德。那第一位呢，来自多特蒙德的奥巴梅扬仍然是射手榜第一位，第二位来自科隆的莫德斯特，第三位来自拜仁慕尼黑莱万多夫斯基。好的，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在上一周的国内篮球赛场上，也就是 CBA， 有一场比较受人关注的比赛，也就是北京首钢客场挑战浙江的球队。在比赛中呢，北京队的球员翟小川呢是和对方球员来自台湾的林志杰是发生了冲突。在赛后呢，中国篮协是开出了罚单，翟小川呢是被禁赛了三场。但对此呢，很多的国内的体育界的篮球评论人士是对此表示了怀疑。那么在很多举例来说，就是央视的名嘴霍南呢，在他也是发微博表示呢，这个林志杰的是先犯规，他的动作呢不可取，是属于球场的暴力范畴。那么看到这条新闻呢，照样是从网上搜出来当时的一个现场的片段，也就是翟小川和林志杰他们互相有推搡的动作。那翟小川呢的确是有挥拳的动作，那无可厚非，但是在之前呢，林志杰确实有在篮下争抢卡位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情况下呢，他呢是用他的这个腋下啊胳膊夹住了这个翟小川的胳膊，并且有这个用大臂死死的夹住他，然后使劲向下拽的这样的动作。那么其实作为上肢力量很发达的这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啊，安志杰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朝阳认为是确实不可取，因为他的力量如果用得过猛的话，是有可能说轻了会造成这个北京球员翟小川的这个脱臼或者是错位或者是直接扭断了他的这个骨头，翟小川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对运动员的伤害呢其实还是应该很大的注意一下。在 NBA 的一场比赛中呢，快船呢是以主场120大胜了雷霆，但是呢快船的当家后卫主将保罗呢是在第二节因伤退场，当时呢他的左手拇指是扭伤他感到了钻心的疼痛。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让他想起了上个赛季季后赛呢，他曾经因为右手的掌骨骨折而导致报销，那最终呢就是他们上个赛季就被淘汰了。那么他回到了替补席呢是经过了检查并且拍了 X 光片，那最新的消息呢是他将预计缺阵68周，因为他将进行手指的韧带修复手术。好，篮球方面 CBA 的排名，第一位呢仍然是上海哔哩哔哩，第二位新疆广汇，第三位辽宁已经上来了，第四位广厦，第五位广东，第六位深圳，第七位山东，第八位北京。那在球员的得分榜上，第一位呢是来自上海的寂寞大神弗雷戴特。我们就关注一下吧，因为全都是外援，但是一直是在前两年积分榜上遥遥领先的来自辽宁的哈德森，现在呢是排在了第七位， 场均得分 32.9 分。那 NBA 方面，在西部联盟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勇士，第二位是马刺，第三位火箭，第四位快船，第五爵士，第六灰熊，第七雷霆，第八掘金。那在东部方面，第一位呢仍然是小皇帝当家的骑士，第二位是猛龙，第三凯尔特人，第四老鹰，第五奇才，第六步行者，第七雄鹿，第八公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澳洲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神韵即将巡回澳洲这几大主要城市。墨尔本从3月24号到26号将在 Regent Theatre 有四场演出，之后将巡回到悉尼的 Sydney Lyric 剧场，从3月28号到4月1号有六场的演出，再到坎培拉的 Canberra Theatre， 从4月3号到4号有两场的演出。布里斯本的演出是在 Concert 后，4月14号、15号两天共有四场演出。珀斯是从4月18号到23号在 The Regal Theatre 上演为期五天的表演。最后一个城市将巡回到阿德雷德的 Adelaide Festival Centre 剧院，于4月27号到29号有三天四场的演出。具体购票信息请访问神韵 performingarts.org。
哎呀，今儿晚上吃啥呀？刚开车时听每日餐桌教了一道秋葵小炒，老带劲了，可惜没记住，你说咋整？
没事，我有办法，咱们这就安装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所有的节目那儿都有。
希望之声手机 APP， 精彩在您手指间，立即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 SOH 免费安装使用，贴心生活资讯随时陪在您身边。
哎呀，最近天天吃中餐，我都吃腻了，我想换一个其他口味。哎，你说去哪好呢？
哎，去试土耳其美食呀，家庭欢乐的好去处。特色烤肉，入口香浓，口感细腻，黄金炭烤鸡，皮香肉嫩又多汁，还有酥皮煎饼，新鲜沙拉。好吃，要吃土耳其美食就来 New Star， 地址是315号 Bay Street Brighton La Sands， 315号 Bay Street Brighton La Sands， 靠近海边，很浪漫哦。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排球方面。在2016年的央视的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礼上，前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呢是调侃自己，目前的这个身体情况只能去执教中国残奥的排球队了。那其实郎平的这个说法呢，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对自己身体的担心。与此同时呢，目前正在执教江苏女排的蔡斌也表示呢，是不会接手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工作。其实在朝阳看来呢，郎平呢在中国的排球领域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我们先不要讲超越他，接手他留下来的中国女排，在面对着中国挑剔的球迷，尤其是女排的，因为中国的体育界一直把女排精神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一手的话战绩必然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达不到郎平的这个高度，那么爱国主义的这个帽子就会扣在了女排或主教练的人的身上，那么这个责任他们是觉得是很艰巨，也是不想去轻易的触碰。好，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那围棋呢是最新的世界排名，柯洁呢是稳居榜首，周瑞阳涨分。在最新的世界围棋排名上，柯洁呢是继续以较大的优势领跑，周瑞阳呢凭借在名人战和天元战的出色发挥上是大涨22分， 值得关注的是，刚刚以新品公测方式横扫中日棋坛的阿法狗，现在是排名世界第二。在国际棋联呢，它的注册国家是英国。在女棋手方面，于之莹呢是排名第一，继续领跑。好的，网球方面，目前呢2017的墨尔本网球公开赛是正在澳洲的高温天气下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届澳网的最新战报。在女子方面，女单的首轮的比赛中，中国金花韩新韵是状态低迷，出现了十次双误，和1-6和5-7的比分连丢两盘，不敌美国选手法尔科尼，遗憾的止步了澳网首轮。那另一场比赛，中国金花彭帅是遭遇了23号种子卡萨金娜。那在比赛中呢，彭帅状态出色，是抢七大战啊，完成了逆转，最终呢是6-0、7-6直落两盘，击败了对手，进入了澳网的第二轮。但是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呢，中国金花呢是虽然表现不俗，一度利用制胜球化解连续三个赛点，但面对近来状态回升、势头惊人的加拿大天才少女布沙尔时，彭帅还是以6-7和2-6告负，无缘第二轮。那在女单首轮的另一场比赛中呢，中国金花郑赛赛是状态低迷，首轮吞蛋连丢两盘，最终呢是0-6、4-6不敌黑山的选手科维尼奇，遗憾的止步了澳网的首轮。在另一场的第一轮比赛中呢，中国的女选手朱琳是在首盘一度率先破发的情况下，随后呢就被对手接管了比赛，第二盘更是连丢六局，最终朱琳是4-6和0-6不敌奥斯塔彭科，遗憾的止步了女单的首轮。去年表现出色的张帅呢，是在第一轮战胜了萨斯诺维奇，进入了第二轮，但是呢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呢是以6-7、6-4和1-6输给了老对手美国姑娘李斯克，无缘晋级第三轮。本届澳网首轮呢，中国另一位金花段莹莹的对手是斯洛伐克选手萨姆科娃。在两次止步首轮后，段莹莹职业生涯首次打入了澳网的第二轮，接下来对阵美国的好手勒普琴科。在比赛中呢，段莹莹是在首盘取胜后遭到了勒普琴科的疯狂反扑，但最终呢段莹莹还是在决胜盘化解赛点，以6-1、3-6、10-8长盘击败了美国姑娘，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32强。下一轮段莹莹的对手将是美国的名将大威廉姆斯。同样是来自网球方面，俄罗斯名将佩特洛娃是在年初宣布退役，尽管生涯从未赢得过单打的大满贯冠军，但作为俄罗斯的红粉军团佳丽之一，佩特洛娃依然留下了一张出色的成绩单，那就是她保持着对中国的李娜6连胜的记录。好，以上就是在上周的国内国际体坛所发生的一些新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由朝阳为您带来体院杂谈焦点关注。